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今天呢，想特别送一段经文呢给身边的你，那就是诗篇的56:3，那里是这么讲：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或许你也会曾经经历过一些很害怕的时候，盼望记住在诗篇56:3这么讲：我惧怕的时候要投靠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意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今天呢，仍然有杨天成老师为我们来去讲解《列王记》的上下，今天已经是他的8讲了，也会呢有一个怎样做属灵领袖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讲解《列王记》。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最近我们在研读的经卷是列王记，列王记当中讲述的是以色列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从大卫的晚年到犹大王约雅金被释放的过程，当中国家的兴衰与君王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联系。所罗门在登基的初期敬畏尊崇神，神就赐福给他，又大大的赐福以色列国，使国家极其昌盛，甚至连远方的国家都有君王和使臣来拜访进贡。但好景不长，正当所罗门王朝达到富强和高峰的同时，也隐含了失败的种子。列王记上11章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当中刻画着所罗门王朝和以色列国由繁荣到衰败这样一个国势的转折点。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国势的衰落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经文，从这个当中来找一找具体的原因。今天我们共同要看的经文是在11:1-13。首先我们要来看列王记11:1-8，这段经文描述到所罗门心态上的变化。我们先读一下列王记上11:1-8，下面由我来读11:1-8。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造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上回我们讲过，在神的律法当中有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和吩咐。可惜的是，所罗门虽然有智慧，并运用智慧积蓄财富，大兴建筑，重整军备和行政，却在属灵的事上变得愚拙。他违反了神的吩咐。根据生命记17章14节到20节，神曾吩咐以色列君王的话。第17章14节到20节是这样的讲的：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18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对君王有几个要求。首先是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第二个要求就是王不可依靠外邦势力，或引导百姓依靠外邦。我们从背景资料知道，埃及是以产马而著名，所以加添马匹就有依靠埃及的意思。那第三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积蓄金银，贪图安乐。第四个要求就是登基以后要将律法书抄写一本，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书的言语。第五个要求就是不可因为做了王就心高气傲，以至于偏离左右。听到这些神对君王的要求，我们就知道所罗门最起码犯了为自己加添马匹，并为自己多立妃嫔，积蓄金银的错误。他先是与埃及王法老接亲，娶了法老的女儿，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他败落的门。之后他又不理会神的警告，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首先是以东的摩亚、亚门、以东，又借着西兰与西顿人结交。那北面有赫人和亚兰人。那么第11章的第3节提到所罗门有公主妃子700位，嫔300位。或许所罗门起先是打算借着婚姻来巩固政治联盟，然而当他选择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已经丢弃了神的提醒，而更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外交策略了。后来所罗门果然被这些外邦的妻妾所迷惑。11章的1节说他宠爱这些外邦女子，这里的宠爱一词就有怜爱的意思，可见所罗门不单单是为了外交的利益而将他们娶回来，而是他真的对他们动心，以至于这些外邦的女子对所罗门的行动有绝对性的影响。以前他是专一的爱神， 后来却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子而对神的爱不再专注。经文说，所罗门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偶像。现在所罗门随从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随从亚门人的神米勒公，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昔日愿意为神花费千万金银建造圣殿的所罗门，现在居然为摩甲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建丘坛。这里摩洛就是米勒公的另外一个称呼。这些丘坛后来遗害后代，在以色列存留300年之久，一直到约西亚王的时候才被清除。另外一方面，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所罗门王死后的350年中，北国和南国的君王先后都曾犯了所罗门拜偶像以外邦通婚的罪行。这里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11节到12节、何西亚书8章4节以及亚摩斯书5章26节。百姓也变本加厉，以妓女苟合。可见君王的言传身教对后代和国民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所罗门的败落是从娶外邦女子而开始的，这不禁就使我们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哥林多后书6章14节提醒我们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额。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受不住外在的压力或是内在的催逼，结果就放弃原则，在婚姻上随便找一位不信的结合，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或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结果造成许多生活上的痛苦。或者是本来很热心的肢体，最后却离神越来越远，以至于灵命枯干。其实神给我们提醒，并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也不是要加害我们。神的吩咐背后有他的智慧和心意，我们如果按着去行，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弟兄姐妹，你我真的要小心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下棋学一个功课。大家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如果一个棋子走错，就会影响到整个棋局的失败。我们可以从所罗门败落的经过来看，只是由一个看起来极其微小的错误开始。或许他也认为自己娶外邦的女子不过是一种外交的策略，他自信自己不会被他们影响。正如当初他为神建圣殿，在民众前跪下祷告，又为神献上15万牛羊的时候，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为一个个的外邦偶像建丘坛。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黑暗的深渊呢？岂不是他失去了警醒的心吗？所罗门的经历告诉我们，别忘记我们也是人，有人的软弱和罪性。我们越是自信自己可以，就越容易犯错。我们真是要警醒，多依靠神，不给魔鬼留丝毫的地步。不要以为过去走得好好的，以后就一定不会跌倒。不要以为人在少年中年的时候都很爱主，到晚年就一定会爱主。撒旦是诡计多端的，他总会在我们自以为是没有问题的时候给我们狠狠的一击。我们看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卫犯罪也是在他生活安舒的时候，所罗门犯罪也和大卫一样，也是在好像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可是大卫和所罗门不一样，大卫有颗全心全意爱神的心，所以他在犯罪以后懂得向神认罪，为罪忧伤痛悔。可是所罗门并没有这样做，他对神半心半意，就在试探中跌倒。可见我们若对神存着一分不顺服的心，就很容易落入危险的境地。
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由于所罗门悖逆神，神的管教就临到他。列王记十一章九到十三节记述了神对所罗门的审判。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本来神是很喜爱所罗门的，他出生的时候，神特别借着先知拿单给他起名叫耶底底亚，这里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五节。之后神又曾两次向所罗门显现，一次是在基遍，一次是在耶路撒冷献殿的时候。在基遍那一次，神赐所罗门聪明智慧、富足和尊荣。在第二次的显现当中，神又悦纳所罗门的祭，并提醒所罗门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可悲的是，所罗门没有汲取神的提醒，所以这一次神宣告，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神必将他的国夺回，赐给他的臣子。然而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十二支派都离开大卫的家，神会留下便雅悯这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的悖逆和神的守约成了很大的对比。所罗门对神的爱是有始无终，而神对大卫家的恩情却是永远长存。神虽然向所罗门发怒，然而还是对大卫家后代施恩，这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缘故，只是他为爱大卫。可见他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是何等的眷顾，他是信实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今天我们看了所罗门的失败，也许你和我是一样，都是有这样的感慨。 人就是拥有全世界的智慧，假如不懂得敬畏神，那么一切也只是虚空，他的所有有一天也会消失。只有我们认识神，依靠神，爱神到底，这才是最大的保障和幸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罗门的教训真是验证了这话的真实。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主耶稣作为属灵领袖，主耶稣作为属灵领袖，他在侍奉上留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首先是他很清楚自己仆人的身份、工作和使命，他很专注于他的使命。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有很多，如果对神的呼召不清晰或是三心两意，就没有可能做个好仆人。主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的。主在约翰福音里37次讲到他是父所差到世上来的，他也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活在地上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为神的计划而生活。其次，主有一种分别为圣的奉献精神，这也是每一位属灵领袖应该要有的精神。做属灵领袖，如果跟着世俗洪流走，生活行事为人跟世俗人没有两样，也就没有办法发挥见证力和影响力，叫人信服。主确实有这种分别为圣的奉献精神，他甘心为神付上所有。在旷野里，魔鬼以杜甫的饱足、物质欲望的享受、虚荣、高位等等来试探他，可是主都用神的话一一拒绝。主是这样，他也期望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17那里，我们从主为门徒的带导看见主那种分别为圣的全然奉献精神。约翰福音17:16-19这么讲，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的带导。属灵领袖要活出圣洁，归神为圣。属灵领袖要熟知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做行事为人的标准，因真理成圣。这是主对属他的人，特别是属灵领袖的期盼。第三是顺服，跟随基督的仆人要学效基督对天父旨意的完全顺服。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方法，但是属灵领袖要带领别人走在神的计划中，他要带领人听从神的旨意，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得先敏锐于听从神的旨意。主就是这么样的。约翰福音5:30记着，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12:49，主又讲，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贵为神的独生儿子，对父神也是这么顺服，更何况我们呢？ 神的定旨有时候会引致身心的痛苦。客西马尼园里边，主耶稣就经历了要喝的那苦杯的心灵冲击。他祈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基督为我们留下了绝对顺服的榜样。第四，祷告。我们要以耶稣的祷告生活作为榜样。路加在刻画主在侍奉的要紧关头，他一定会祷告的。主受洗的时候，他祈祷，在那一刻，主选择跟罪人认同。在主挑选十二个门徒前夜，他是整夜祈祷。当主问到门徒关于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前，他先祷告。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是在祷告。他虽然知道彼得要令他失望的，但他还是为西门彼得祈祷。客西马尼园里边，他在祷告里边挣扎，他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祈祷。如果我们要服侍，就不能够不祷告。第五，在人际关系上，属灵领袖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耶稣时代文士法利赛人多的是，但是群众就爱聚在一起听主耶稣讲话，因为耶稣的性情里边有一些东西吸引着他们。他讲话有权柄，而是诚恳，没有半点的粗野或者是虚伪。主耶稣不是一个苦行者，他也会参加亲友的婚宴，他不以势利眼看人，好像生怕跟社会地下者一起会降了他的身价。主耶稣他不介意跟当时被轻视的税吏、罪人、儿童、妇女在一起。他对人的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最后，主呼召我们在忍受苦难方面跟随他的脚踪。主选择了贫穷，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忍受自己人的厌弃，他的朋友叫他失望，甚至他最亲密的跟随者也不例外。可是他从来不因此就怨神尤人。他在十字架上很是痛苦，可他却以祝福代替咒骂来做回报。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愿意我们都来学习主耶稣。您也可以呢，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NET， 愿神祝福你。
我将你的